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在管教约拿，让我们也从神对约拿的管教看到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欠缺，能够看到神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对我们灵命的成长中有什么样的管教。请主的圣灵就感动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很多的得着。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我们这是约拿书最后一节课，很简单，约拿书四章，从约拿的不顺服逃跑到约拿的祷告，真心的祷告悔改，神的拯救，然后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神奇的事情发生，尼尼微城这一个 great city 全城的人悔改。很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约拿今天怎么做。但是呢，在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呢，很快的，我们每节课的开始，我们都会有些就是提到，就是读每一章的时候有些问题，很快我们就回复一下这些问题，也来恢复一下我们对第三章的一些记忆。那么就说约拿，一个问题就是约拿当时去尼尼微，他是怎么样宣讲神的话？很简单，他就是用这个希伯来文，他们就是五个字，而且他虽然是很忠实的传达神的信息，但你看他说的话什么？他说的话是警告性的， basically 就是说，你们如果不悔改，40天，你们全城就要毁灭。他去传达这个话，确实是神让他传达的，但是他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警告。但是你看那个警告，他很有效果，为什么？从上到王，下到尼尼微城的平民，全部都很诚心的悔改，不是嘴上说，而且是有行动。就看到你这个宣讲，这个我们当上期课讲的这个传福音啊，当然你要做准备，你要忠实的传达神的信息，但是你怎么样讲，这个效果怎么样，不是出于你，这里呢完全是有神的同工，然后尼尼微城全程悔改。最后我们现在讲这个，我们布道会马上就来临，到底有多少人信主？没人知道，讲员不知道，教会我们是不是要做我们的，我们有祷告链，大家要同心协力的同工，有陪谈员，最后效果怎么样，不是我们来决定的，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最后效果是由圣灵来决定。尼尼微人怎么悔改？他们有很多行动，他们的反应是信服。怎么样信服？真心的信服。他英文说 believe in God。 他们的行动是很诚心的行动，禁食穿麻衣。但是呢，这个约拿他讲的这个，可以说当时没有福音，他是很以一种很心不甘情不愿的一种心情去传达神的福音。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每次去短宣，我们的这个要接受很多的培训，我们有很多的资料，有我们现在很多的传播的媒体，我们现在的手段很多。但是呢，就说我们上次也大概讲了一点，就说这个你这个传福音啊，是不是这个片面性的？是不是过于偏于警告，只讲这个你如果不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是说只讲好处，你如果你信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而是这个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就说我们要思想什么样是神的意思，什么样的信息是神让我们传达的，这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后悔，就是神用了这个后悔这个词。后悔是什么意思？后悔呢，就说是它实际上是神转意，就说他用的那个词是那个 relent 的意思，就是说他 changing his mind， 就不是说就是说神是，因为神呢他是做了决定呢他是不后悔的，但是人，神对人的那个法则不是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而是有 condition， 就是说你如果愿意悔改，神他的最后做的决最后做的惩罚他会可以改变的。就像我们当时谈到这个父母管教儿女一样，说父母不是说我做一个决定就不能改变，如果儿女的行为改变，那么父母做的决定也会改变。这就是我们上一课第三章讲的主要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今天就是进入第四章的学习最后一章。那么还是几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从那个约拿这个人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他的性格，如果你们哪一个人如果喜欢那个 psychoanalysis， 这个人他这个情绪变化很波动很大，开始逃跑不顺服，然后到了很绝望的境地开始悔改，然后诚心向主，然后顺服一下，然后开始发怒。那么我们就是说从他的这个情绪的这个，我们如果看他情绪的这个变化，我们要看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看看神的智慧在这里，这里面我觉得对尤其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很有很多帮助。我们看神是怎么样来管教这个约拿这个人的性格，就像一个不顺服的一个 teenager 一样，神是怎么样管教他？我觉得对我们有很多的，我觉得至少对我有很多的帮助。最后呢，就说这本书呢是没有结果的，没有告诉你一个最后约拿的反应是怎么样。这是一个 open ended 一个结尾。那么我们有什么领悟？那么讲这个约拿的发怒，第一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他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这是什么事？这是什么事情？神没有降灾给尼尼微人，就觉得这个我们要现在说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去尼尼微人传道，他好像是有点还希望尼尼微人好像是接受惩罚，让他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不悦 displeased， 这是他的英文的 greatly displeasedand become angry， 他甚至很发怒。这个人很奇怪啊。然后他就祷告，你看这是约拿的第二次祷告。如果你们回忆第一次祷告第二章，他的祷告把他弄到绝境以后，他马上想起诗篇里面很多优美的诗句，在人在处于绝境的时候一些祷告，而且真的很诚心的。这里的祷告，你看他先怎么讲，他说耶和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知道这是神的四个本性。你们如果发现这个圣经，我找了一下圣经啊，很多地方用同样的话描述这个神的这个本性。诗篇里面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出埃及记34章，生命记，还有尼希米记都有 同样的描述，一模一样的话，说明这个约拿他是先知，他很了解神的这个。但是你看他转话锋一转，他说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你看到他的逻辑没有？他什么样的逻辑？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开始我们没有讲，他第一章，如果你们回去看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然后就给他说了，你要去他斯去那个尼尼微去宣讲我的话，转身就逃跑。他为什么逃跑？没有说，这里给我们解释他为什么逃跑。他知道，他如果去，就约拿，他可能有这个，他知道他如果去尼尼微传道，有什么的后果？可能尼尼微城有这种可能性，尼尼微人会受到拯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么他为什么发怒呢？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发怒？他为什么要发怒？大家想想，这个逻辑有点不通哈。不值得被拯救。对，他觉得尼尼微人不值得被拯救。对，是，这位阿姨就讲了一下，是哈，我重复一下，可能没听见这个。他为什么这个阿姨说，就说因为可能他是先知哈，他呢就说他可能预计就说尼尼微人因为罪恶滔天，说他们应该被毁灭。
OK，
然后罪恶滔天，所以说呢，他们应该被毁灭，然后呢，神结果反过来又拯救他们。他也可能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可能像阿姨刚才讲的这个，他觉得面子挂不住，他说我的这个可能我可能他当时也有预言，尼尼微人可能要被毁灭，但是神结果，而且这是神的原来给他传讲的意思，但是呢，神也给他们说了，就说40天之内，可能说你们如果悔改的话，就是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条件，所以说神呢会说，收回他的成命，这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是不是这个站得住脚呢？有比较合理一个解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一个解释。还没有什么解释呢。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后面看见，你看他的发怒，他的对象是谁？约拿发怒的对象是谁？可我们从上下文呢，可能比较感觉好像是他的发怒的对象，他可能不是对尼尼微人发怒，他可能是对神发怒。他为什么对神发怒呢？可能是当时一个猜测呢，就是当时我们也讲这个，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很当时的环境很 proud 的时候，他们觉得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只会保护以色列人，但这里耶和华神让他去拯救不光是外邦人， 而是以色列人的仇人。这可能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他可能从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他从小旧约里面讲的是耶和华神是什么呢？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他当时为什么逃跑？我们当时也解释了一下，讲这个亚述人对这个以色列人是很残暴的，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民族不值得拯救，那么结果他们的保护神反而要他去拯救他们的敌人，跟他传统中认识的耶和华呢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看见？对这点，就约拿的发怒。那么现在大概看一下这个约拿的两次祷告，我们讲的这个祷告，他的祷告是这么祷告的。他祷告了以后，然后他解释，他第一次祷告是求神拯救的祷告。你看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们回想他祷告的用语，他的态度，他是用很谦卑的心情。他说：“你即使把我驱逐出圣殿，驱逐出门外，我仍然仰望你的圣殿。”他承认主权，真是很谦卑，一切都在承认主权里面。第二次祷告很奇怪，他是发怒中的祷告，他的态度不是谦卑的，很强硬的 ，angry, displeased, 有点像挑战性的，而且是求死性的祷告，求死性的祷告。那么你看结果不一样，谦卑的祷告，神拯救他，但是他这种 angry 的祷告，你像我们就讲这个他这个祷告第二次，而且这个用词啊，有些地方是你看是很相像的，因为这个第二节他祷告的时候，中间你看大部分的篇幅他是讲，好像是表面上好像是赞美耶和华神，但是你看他的语气，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语气实际上是在埋怨。我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个，如果你们看那个第二章，你看他的祷告词，第二章的祷告词，他说比如说第八节，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然后他承认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就是他的态度跟那个是出于一种赞美的心情来祷告。但是这里呢，他呢是一种很埋怨的心情，埋怨的这种态度来祷告。所以说你看这个神呢，在这个里面是我们来看他要求什么呢？他是要求什么？他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的还好。”这是他祷告的目的，他说：“你让我死。”这个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这个整个圣经里面，我反正只看见找了这一个约拿是唯一一个圣经里面记录向神求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别的，这个以利亚哦 ，OK， 摩西啊、哦，就是说。但是呢，就说这么那个好像是，但是我们看一看约拿这个人呢很奇怪，然后耶和华怎么说？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他说：“就说 ，Do you have the right to be angry？” 我们再做一个这个，我找了一下，好像是这个耶和华，就是在直接给这个有抗议的这个人说话的，好像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他对该隐也这么说，他说：“你为什么要发怒呢？”好像神在教训他的这个儿女的时候呢，就很少有直接这么就说，用不是说。也是神用发怒的这个态度来对待他，是反问他，他说他就说这种话的意思呢，是让他反省。那么我们现在这里来这个等一下，我看约拿这个发怒，我们来看一看，再反映，我们再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遇到不公的事情，我们也会发怒。那么我们发怒，我们想一想，这个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呢？约拿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是因为耶和华神没有保护，而让他去救助这个拯救尼尼微人。但是这里呢，我们用读圣经实际上是很多时候希望帮助我们。我们从约拿身上，你们觉得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拿，约拿想到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你们分析一下他的性格，这个人的性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不是很偏执一个人，用一个话来说，自己很有主见一个人，就是说用一句话说，我们自己的主意很正。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尼尼人，他首先就说已经定了尼尼微人的罪，他说他们完全不值得拯救。很多时候，我觉得一个就是从约拿的发怒这个事情，一个。对于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反省呢，很多时候对我们最大的难主，不是因为恩赐太小，就像今天 Balex 讲，有很多很能干的兄弟姐妹，一些信徒，他往往不愿意到教会来服侍，或者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很难，而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和别人同工，很多时候他做事他要这个方向做，不是跟别人合作，不是按照教会的要求，而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约拿这个人，你们可以看到他吃了很多苦。你看我们讲这个第一节课讲这个地图，从约拿住的地方，他要往他斯跑，然后再去尼尼微，这个地路途很长。这个人不是不怕吃苦。而且他不是不够诚实。我们讲约拿，他完全可以在船上祷告，但是他给水手说：“您把我投下船去。”这个人说他是很有灵性、很正直、很诚实一个人，不是没有胆量一个人。但是呢，约拿吃了很多苦，他很不顺服，主意很强，他的情绪变化很大。神呢要花很多的精力来时间，你看神我们看到很多花了很多的精力来管教他，我觉得这是这本书一个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 take away， 就是说对大家对我们就是要看到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但是你能不能作为神所用的器皿，就要看你是不是愿意改变自己，不要只想到我。你看他这里第三节，他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得好。这里他强调的是看到的我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很 angry， 我不想活了，看到的是我这里面。那么联想到今天的这个讲到巴勒克斯，就说因为约拿是不是一个很忠心嘱托的人， 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感受，看到的是自己的意见，他实际上呢就说他是他对神是很了解的，但是因为他自己的，因为我们人性很多时候是，尤其是我们成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对我们有对这个有些事情有一些意见以后，很难改变我们的意见，这个是我们就是在为主服侍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大家没有什么分享？OK， 但是我们想想看，这个第三章，他确实去尼尼微传道了，确实去尼尼微传道。他呢，确实也显出他对神的顺服。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顺服，这里他又不顺服了呢？第三章的顺服，我们讲到第二章他的渔父里面，他讲提到这个还愿，他还愿可能这个他在经过管教以后，他遵神的命令去尼尼微传道，他那样的顺服是由于还恩，就是还愿报恩的动机，而是多于对神体会，这真正的体会到神的慈爱，所以他那个是还愿报恩。到这里呢，他又变得不顺服，因为什么呢？他偏执己见，他完全体会不到神的这个对这个万民万人的慈爱，就是希望提到这一点。好，我们下面讲这个，然后你看这个约拿怎么做？约拿他就出城，他求死不成，他就出城去，他搭了一个棚子。坐在一个棚下面，他要看看那城到底怎么样。你们看到这个描述以后，感觉约拿这个人是一个，是不是很无理？有点像，真的有点像 teenager， 就是自己就是我行我素，有点我行我素 ，angry， 然后就任性的发怒，然后求死，然后就。就像今天那个 bus driver 一样，不管抛下一切，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出城去，我就坐在外面，我看看到底神要怎么做。有很多人就提到这讲这个，为什么神，你们觉得神对这个约拿是不是太好了，是不是很宽容？约拿就是说很显得很胆大无理的这个顶撞神，他坐在外面，他想看这个城到底怎么样。他这么做呢，有两种可能性。他一种呢，他愿意这么做，一方面他可以，你有的人说可以 argue， 这个约拿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好，那是可能是好朋友，他觉得神就跟他关系很亲密。他说：“我闹矛盾，我没关系。”我知道神很爱我，我这么做没关系。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呢，他可能是想看神说了40天以后，这个如果我们会把尼尼微城给毁灭掉，他想看看虽然说尼尼微人悔改了，但是神是不是真的是改变了他的主意。这他的这个他要看这个，有可能尼尼微人可能是一时的这个惧怕，然后禁食祷告几天，穿麻衣几天，然后收敛一下几天，然后他们又改变。确实，尼尼微人罪恶满盈，在那鸿书里面讲，再过200年，尼尼微城就毁灭了。但是呢，他想看看。尼尼微人是不是能够坚持40天？这是他约拿所做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约拿的反应，跟这个尼尼微人一个尼尼微王的一个反应。这个约拿啊，他是代表神的先知。他呢，约拿他是 完全了解神的本性，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很了解。但是他说 I don't care, I want them to die。 尼尼微王呢，他呢接受了这个约拿传道的信息之后，他说 maybe, 他说 who knows, 可能这个神不会让我们灭亡，只要我们向他悔改。那么由于这种他对神的了解是很片面，而且是很局部的，但是呢他的态度是谦卑的受教，结果这个城就说接受了这个整个尼尼微人接受了拯救。但是约拿即使对神很了解，但是呢他仍然是这个顽梗自怜自持。这个我觉得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往往很多来教会很多年，我们读了很多圣经，听了很多道，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容神一人做这个主的这个见证，我们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兄弟姐妹做得很好，但是呢就反省我自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做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惭愧，是没有，我觉得如果是主来到我们面前今天，我觉得我可能被受很多批评。那么就说回想第一个问题，约拿第一个为什么要发怒，很快的总结一下，因为我们最后一节课，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大概就是说改变一下这个节奏。他第一个原因呢，他就说因为他说他很吃惊，他是用责备的语言去传道，他没想到效果那么好，马上仇敌就悔改了，而且自己他的本意可能不是想让尼尼微人接受拯救，但是呢他由于圣灵的同工，他促成了这件事的完成。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他埋怨神，他说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神，他说你怎么可以爱我们的敌人。那么约拿的这个他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情绪的变化对我们这个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也大概刚才讲了一下，就说很多时候这个人最大的拦阻是因为我们觉得 I'm right, 说我总是我是正确的，别人的要听我的，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人性一个大的弱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有很强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是很难改变。这个所以说我觉得真的需要祷告，让我们看到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约拿，他吃了很多苦头，他如果首先就听这个神的这个听神的话去尼尼微传道的话，他可能不会经历这么的痛苦的经历。但是神呢没有放弃我们，随时在管教我们。我们在接受痛苦的时候，接受磨难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好好的反省自己，能不能看到神的管教。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好，现在我们讲这个下面就看这个神怎么样训责他。这点呢我就觉得是可以看到神的智慧。神怎么办呢？神耶和华神安排你们如果看那个整个这个约拿书啊，我们讲这本书的主角是耶和华神，出现了38次之多。耶和华神处处显出他的智慧，他的主权，他说安排，这个安排这个词也出现了很多次。他怎么出？英文是 provided, 他这里安排了一颗蓖麻。这个蓖麻呢，我找了一个，就是说这个蓖麻，你看这个叶子很大，然后呢帮他遮蔽这个遮阴。你们知道这个尼尼微啊，是我们讲的这个在以色列那个摩索这个地方，因为很热， 我查一下那个，他说他当地啊，经常这个白天的时候温度啊40多度，有的时候达到50多度摄氏，又干燥。所以说这约拿，你想想看，他在那儿，他想做40天，他要看尼尼微城到底怎么样，其实是很辛苦一件事情。那么耶和华神呢，安排这个，这里好像是说神，他对神发怒，然后意气用事，然后求死，他到外城外，神好像对他还不错，神呢也没有对他发脾气，就轻言细语的反问他，说你这么样合不合理？然后他出城了，还给他安排一个遮阴的这个蓖麻。那神这是第二次拯救他，好像是第一次把他从鱼肚子里面这个救出来，这次你看这个约拿的反应怎么样？约拿，然后我看，第六，你看那个约拿的反应，他说约拿因这颗蓖麻就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他的反应，你看这个约拿对这个蓖麻的态度，他是什么呢？他说：“哎呀，太棒了。”有这么一个神真是爱我，他对这个蓖麻呢是很喜欢，但是尼尼微人呢，他呢有那么多的人，他进城去走了一天，他也看到尼尼微人的情况，可能是尼尼微人是一个大城，他觉得尼尼微人完全不值得拯救，完全不值得拯救。然后你看这个神很奇怪，神安排了第二个，这是神的第二个步骤，他安排了一个虫去咬这个蓖麻。前面两次是拯救他，是帮助他，显出神的爱，这里呢却是让他受苦。然后他还安排了炎热的东风，这个，然后这个约拿啊，他就开始，他的情绪就开始大起大落，他就为自己又求死，他说，这是第二次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那个，这个反应，就说他的这个三天的反应，第一天他求死，第二天看见有这个蓖麻，他很高兴，有可能是可能一个热昏，一个人热昏的时候，一下来了这个遮阴的东西，可能真是喜出望外。然后第三天又说又求死，而且他这个求死的话是一模一样。这个可能说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个人呢，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很重的时候，你的情绪的变化就会有这么的极端。然后你看神怎么说的呢？神又问他，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又是一个质问，帮助他，启发他。约拿他怎么说？约拿他的回答，这里真的是很明显的，非常的傲慢无礼。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个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我们读圣经啊，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个神对哪个，对这个看见对这个人这个这么无理的还那么好？我们讲的这个，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在旧约里面，神把那些可拉这些叛党，他们把他扔到阴间， 在新约里面，那亚拉尼亚夫妇有的人觉得很不公平，他们就因为少拿那些那个没有说诚实话，神让那些亚拉尼亚立刻受死。但是为什么神这里一而再再而再的再而三的宽容这个约拿，很耐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知道神很爱我，神给我自由，我可以发脾气，我可以对神 angry， 这种态度怎么样？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看见，就神对约拿为什么会这么宽容？那联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自由？因为我们如果你确信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发脾气，可以质问神？大家们有没有什么看见？这个郭台弟兄这个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我就大概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他讲这个约拿啊，就是神可能真是很体贴很体会这个约拿的苦处，因为神他也知道约拿是什么北国的先知，他让他去给迫害他们的亚述人传道，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勉为其难，神不是不讲道理的。那么约拿这个发怒呢，他是对这件事情发怒，他不是对这个，他就因为这个事情，是因为尼尼微人这个悔改这个事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那么他呢，可能因为就是说可能有点这个态度的，但是呢神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一个解释，很有意思一个解释。那么神呢，而且我觉得神呢真的是这个人，神看这个人的态度，他不是观看，他是看你的心，他很体贴。所以神呢是很知道我们心的一个人，也是很知道我们心的神。他很耐心，他什么时候耐心？他要看你的这个约拿，他是不是不爱神的一个先知？他不是。他是不是对神没有信心的先知？他也不是。他对神是很信心，很有信心的。他知道神是他的神。他这些态度，这些逃避，是他人性上的弱点，是他个性上的弱点。神，我们说我们需要敬畏。如果你不敬畏神，你轻慢神，神是知道的。他 讲我们这个讲这个神呢，在很多地方讲神的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神呢？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那很多时候人我们就讲，哎，这个旧约里面到处看见神发怒，到处动不动就把随意处死。如果你只看见神发怒，神到处毁灭，把这个人给处死，那我们看见的东西就是太片面。神不是轻易发怒，神能够看见，神是看人心的，神是看见你的态度，他知道你是不是爱他的，他知道你是不是敬畏他的，他能够忍耐宽容。如果他知道你最终你会知罪悔改，大家还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Michael 弟兄在讲这个，就我可能开始讲的不太清楚。那么亚述呢，他当时还没有侵略这个北国，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讲这个亚述人呢，他的残暴在近东地区是众所周知，他们所到之地，他们把人可能是屠城，可能把人都迁徙走，就这么一个残暴的民族。你就像当时我们第一节可以讲，你可以想象，如果犹太人当时可能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希特勒在纳粹在这个德国对这个犹太人的迫害不是一天两天，很长时间，然后你让一个犹太人去给纳粹这个宣讲福音，你会说人的反应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才弟兄讲这个神呢真的是很体谅这个，他说你发怒呢你这个合理吗？但是呢他说他实际上是神呢也理解这个约拿的苦处。那么讲这个神这个训责，然后我们这个简单讲这个我们稍微差一点，这个约拿书的神迹，我们讲的这个约拿书的八个神迹，现在这里呢这八个神迹就全部完成了。神到处看了神的主权，就是第一个是神起风，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抽签的时候也是神来决定，然后呢平息风浪，然后大鱼吞吃约拿，大鱼把约拿吐出来，然后呢神又提供这个蓖麻，然后神要那个虫来吃这个，最后起风。那么这个讲这个约拿的神的训责，这个呢神的训责很有意思。约拿神这个地方就开始，他开始你看神的这个教导这个约拿啊，他先就问他启发他，他说你这么样发怒合不合理？这里神是直接的教导，他这个教导啊，你们可以看这个神的教导啊，他是两步，他第一步是先促使他反省，然后他直接教导呢，他是三个重点。你如果来读这个圣经啊，他说蓖麻不是你摘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他说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这何况在尼尼微的大臣有那么多人，我岂能不爱惜呢？他三个重点，他什么重点呢？他说主权在神，这个蓖麻不是你摘的，也不是你种的，这个蓖麻是我提供给你的。他说你仍然爱这个蓖麻，但是你看看你对这个尼尼微人怎么样的反应，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万人 讲的可能是尼尼微人的儿童。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牲畜，你的反应怎么样？你想让他们灭亡？他这个潜意识就是说，你要珍惜生命，你顾念一个蓖麻，你而不顾念人。人的生命不应该比一个植物更重更宝贵吗？然后他就说你要怜悯万民，就谁的生命都一样，神爱万民，这是本这个这章的书的一个重点，一个主题。神爱世人，那么谁去告诉这些人弃恶从善呢？恶人很难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恶，神需要有这个认识真神的人来承担这个负担，来帮助真神改变这些恶人。但是约拿呢，他的这个偏执，他觉得与尼尼微人不值得神的拯救。你看这本书就是以十一节为结束，你们觉得好像读到这个书读到这边怎么没有结尾，很惋惜，就很难受，说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对这个约拿对这个神的这个反问有没有什么回答呢？圣经没有记载。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大家觉得约拿怎么反应？或者是对这个圣经啊，很多时候它不是写给就说一个自传或者怎么样，这个圣经是写给读经的人看的。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觉得这个约拿，你们猜想一下约拿的反应，或者是猜想一下，如果我们是约拿，我不一定是我们是约拿，但是我们觉得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对，
心里面一切的挣扎、背逆、顺服，也都很神奇的写出来。如果他最后没有悔改，这本书不会。
Michael 弟兄就讲了一个，这本书啊是约拿写的。你们觉得约拿有没有什么粉饰？有没有说把这个事件它是很真实的记载发生的过程，记载他的心路历程，记载他的情绪的变化？就全书呢没有提他的好处，所写的呢完全是他的败坏与不配。另一方面，他显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神的耐心，看到的是神的恩慈，看到神对万民的这万民的慈爱。这本书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讲约拿怎么反应，但如果你承认这本书是约拿写的，你就可以看到约拿他讲述，他愿意用他的经历来见证神的这个对人的管教，对人的怜悯，对人的慈爱。整个故事啊，就是我看了跟一个文章，就讲这本书呢有点像这个约翰福音啊第八章，这个尼尼微城啊就像是那个就是被那个那些犹太人捉拿那个淫妇，这个约拿呢他这里呢就像是法利赛人一样，他说尼尼微人该死，就像那个淫妇应该被石头打死一样。但耶稣他怎么说？神怎么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殷刚用石头打死。这里好像约拿他写的这个整本书，他让读经的人看到神对他的管教，神对他的教导，他看见了，好像是认识到自己的败坏以后，他无话可说，他能说什么？无言以对。我猜想，或者是那个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猜想，他可能就真的是向神俯伏敬拜，不再讲述他自己的好处。我们讲的第二节课讲这个，也是 Michael 弟兄后来给我提醒我，就是讲这个约拿呢，在是很受尊敬的，所以说他们也修了一个在当地，在这个很多这个在他是约拿的墓呢，在一个真实的墓呢，是修在一个清真寺里面。可能是约拿最后真心的悔改，也可能他在当地还传讲了很多神的信息，我们不知道，只能这么猜测。那么这个一个很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约拿呢，他是不是领悟神的这个教导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觉得是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够反省到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能不能够顺服？尤其在你这个约拿呢，接受了管教呢，是很严厉的。约拿他怎么做？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对我们这些现代的基督徒有很多的启示。我就想用这个以赛亚书这节经文作为我们这节课的这个结束，就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希望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够放下自己，学会顺服，知道神的意念是高过，永远高过人的意念。我们祷告，谢谢。亲爱的天父，感谢主，让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学习约拿书，真是一本很宝贵的小先知书，带给我们现在的信徒这么多的教导。就让神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摒弃我们心中那个顽固的约拿，不顺服的约拿，能够好好的学会顺服，让神的在我们不顺服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的管教，让你就带领我们在这个灵命的道路上，引导我们向你向我们树立的标杆直跑。请神就保守我们兄弟姐妹的心怀意念，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